弟兄姐妹们平安。当然是非常高兴能够回到若哥和大家见面分享。其实本来今天我应该在英国的，因为有一个退休会在 Birmingham， 那我去不了，因为今天我难得有一次在若哥讲到，比别的退休会重要。所以只好预分一个人去了，三天要讲九堂，够他辛苦的。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这个题目是有一人比约拿更大。越去准备这篇信息呢，就越觉得时间是非常的缺少。如果分三堂到四堂来讲的话呢，会比较深入。但是我们在这里我就把它归纳，简单一点，今天带大家很快的经过约拿，来看约拿这个人，看神的作为，也看见认识神爱的属性，还有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有什么地方，我们从约拿书的里面看见我们自己的影子，也看见我们应当怎么样子在神面前能够突破我们现在，或者是我们信主以来在主面前一直过不了的关卡。所以这是今天早晨我要来和大家思想的原因。约拿书只有48节圣经，4章。那今天早晨我正好读到马太福音第5章登山宝训，也是48节。所以一章的圣经呢，就跟他整个约拿书的长度一样。那约拿因为神叫他去当时的尼尼微，就是亚述后来把以色列灭掉的，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们都晓得，他就为着民族的情节，他就不愿意去，但是神又吩咐他去，所以他就逃跑，成了一个逃跑的先知。他在后来在大鱼肚子里面3天3夜以后呢，终于去了，然后不敢相信呢，居然一传道呢，他们全程悔改，为了这个缘故呢，约拿就大大的生气，因为神居然拯救他的仇敌，是他完全不能够接受的。然后他在那边等着，不死心的希望看到尼尼微大臣倾倒，好像耶利哥一样，能够倒塌，神的审判临到，但是并没有。所以在日头之下，神给他起来，长了一棵蓖麻树，他在树下遮阴，但是第二天被虫子咬死，神安排的，他就有大大的发怒。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儿童圣经故事，我相信我们也都知道。所以我们看到约拿里面的愤怒呢，和神的爱是强烈的对比。其实当一个人离开神的时候，他的里面的平安就失去了，尤其他背逆神的时候，他的心情就失去了安息，绝对不能够有平常心。那他的里面的情绪就开始烦躁起来，然后他整个人就已经变成一个好像不再是一个先知了。因为约拿在历代列王记下14章25节，曾经神看到以色列北国的软的衰败，被人家的欺负，虽然已经非常的远离神，但是神还怜悯神的百姓，所以就差派约拿去说预言，说以色列要收回他们边境的一些城市。果然不错，就借着耶罗伯安二世呢，就强盛起来，收复了许多过去被别的国家所掳掠去的攻占的一些城池。所以约拿在以色列人眼中呢，好像一个民族的一个先知，是一个爱国的先知。神叫他去到尼尼微，大家都知道一个非常残暴，叫做死亡之城的、杀戮之城的一个敌国去宣教。这个约拿是说过了他的底线，所以呢，神叫他往东北800公里的地方去，他就偏偏坐船往当时的天涯海角，当时最远最远的西班牙去，有3200公里，坐船往那里去。所以神就不让他去，让海里起了风暴，但是约拿宁愿被丢在海里也不肯去，他丢在海里面去想要死掉就解决了，但是神也没有让他死成。所以呢， 大鱼就把它吞下去，它三天三夜在鱼的肚子里面呢，活也活不下去，死也死不了，只好向神认罪祷告，许愿说我去了，然后大鱼把它吐出来，然后他才去。这一个神的仆人呢，从逃跑开始到最后发怒，让我们看见，就像是诗篇里面所说的，必须把嚼环配头放在他的嘴里，勒住他，他才能够调转自己的脚步，去跟随主人的脚中行。所以我们在先知约拿身上看见一个话，好像说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做先知呢？那我们很多人都比他好，我们都可以做先知了。但是其实我们里面每一个人的里面都有一个坎门，都有一些地方是神不能碰的。这些地方除非我们在神面前真正做到一个地步，凡事信靠，凡事顺服，我们才能够让神在我们身上得到安息。我们常常说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但是我们常常照着自己的意念去走自己的道路，我们把主当成救主，我们在神面前唱到十字架，唱到神的爱，我们其实都很受感动。刚才诗班唱的真好啊！我们感谢主带领我们在神的面前敬拜主，思想主的爱。但是念十字架的另外一面，主完成的救恩要我们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他。这一点就是说，不单单他要做我们的救主，还要做我们凡事上的主。这是我们基督徒最亏欠，最让我们落在软弱，失去喜乐，常常被愤怒或情绪所掌控的里面，就是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主，但是在生活里面没有紧紧的跟随他。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想要做的就是保持我们在神面前有好的灵修敬拜生活，让我们里面有神的平安，我们里面不会有撒旦的控告 guilty feeling。 但是这样子仅仅这样子是不够的，我们里面应该常常有上面来的喜乐，活水的涌流，然后生命的果子，然后我们里面有天上来的异象力量，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做一个涌出美池赞美神的人，天天像大卫一样瞻仰他的荣美，玛利亚一样坐在他的脚前，而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因为看见神的缘故，我们的里面人活在地上，但是好像活在他的面光当中。我们在侍奉的里面，刚才马长老也说耶稣他心里柔和谦卑，在侍奉的当中，当遇到耶稣，遇到哥拉逊、加百隆他们这些人不信的时候，主在那里被圣灵感动，欢呼起来说，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他讲完这个之后，下面接着才讲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侍奉神的人，在若歌教会许多许多宝贝的弟兄姐妹们在神面前非常虔诚的生活，认真的追求，在神面前爱主。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没有照着神要我们去做的，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还是我们逃跑，我们要跑到船上去，我们要跑到他市去，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心里面不愿意让主来使用我们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啊，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在这边来思想的一些的东西啊。Perspective 这本书是所有的宣教课必修的啊，这是大使命翻译成这个宣教拆船面面观。那外面有许多的宣教的训练 Carols 都是根据 Perspective。 我们教会以前每几年会有一次的训练是用英文讲的哈，现在中文的也出来了，是把它当成八个句啊，一句一句的好像能够来很精彩的来把它讲出来，作为跨文化，作为跨仇恨的宣教的题材。但是呢，事实上约拿书远远不止讲宣教的故事我以前讲过约拿书从宣教的角度来看，但是今天我们从圣经本身来看，我们主要来看这一位比约拿还大的那一位的更大的那一位胜过仇敌，叫我们能够有神的爱，我们能够爱仇敌，能够让他们在神的面前能够认识到神的爱，那一个在十字架上为定他的人祷告的那一位主。这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要带我们再来看见，提升我们自己的个人的恩怨，我们个人的喜怒喜好，来到主的面前体会他的心，然后照他的意思去侍奉去生活， 在每一天照顾孩子、公司、我们侍奉的里面，我们心里面能够有他的柔和谦卑，我们能够在他的面前做他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从约拿身上看到，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角落，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倔强啊？但是我们更要明白，神的爱是不会受我们限制的。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肯，如果神不任凭我们，就像神不任凭约拿一样，那么约拿就得到造就，他就在神面前成长。若是不然的时候，我们就被神放到一边，我们一生在地上寻找一些不是主所要的，也是违背主的，不讨主喜悦的 the second best， 我们永远不会得到真正的满足。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说，怎么样子更深的来透过约拿书来认识神，也思考看看神在约拿身上怎么制作，那么在我们里面怎么来制作我们。我只分成归纳三个点，第一个约拿的自白，第二个约拿的教训，第三个比约拿更大。从这个三方面来和大家来思想啊。那么第一个讲到约拿的自由自白，我为什么讲自白呢？因为这一卷书呢，很明显的是事后写出来的。那么照着约拿的性格，我们去明白的话，他是一个相当自义的人，脾气也不好，在神的面前死不认错的人。叫他写出这个来，一定要事后祷告，在神的面前等他在神的面前再来亲近神之后呢，他来思想自己在神面前的或者是愚昧吧、顽固吧然后他自己亲手写的也好，或者叫人替他代笔也好，总是是他是主角，这样写出来的一本书。他怎么样子当年违背神跑到最远的地方去，因为当时西班牙就是最远的世界的末端他不但如此，他还跑到最底下去船舱到那边去，不但如此他在那里睡觉，所以他做成一个呢被人家叫起来祷告，但是起来以后也不祷告的人。他也被人家抽签像把亚干当灭之物抽出来的人，因为他连累了整个的船，然后丢在海里的先知，一个先知的下场到这个地步所以我们在这个约拿身上看他写一个人能够写出这样子的反面的教材，一定是对自己的一个警戒，然后事后的一个反省，然后给大家的一个参考我想他写这个约拿书的时候呢是已经是他一种自白，表示自己的亏欠所以当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当神的话临到的时候，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是去躲避耶和华讲一点个人家里的事哈，我不晓得和你们讲过没有我在年轻的时候一心想要全时间侍奉神，初中二年级把自己奉献但是一直到大学的时候呢，教会已经在讲说牧界出来就要在教会全时间做传道了，那大家都在等我出来了，但是我在神面前怎么祷告怎么祷告呢圣灵不但没有充满哈，当我被圣灵充满进食祷告喜乐充满的时候，一祷告要全时间出来牧会的时候呢，里面这个圣灵的水流就断掉，好像约旦河的水哈，啪一下就断掉我心里难过的不得了，在神面前这个眼泪往肚子流哈，然后不死心，再祷告半个钟头左右，再祷告还是干掉，然后一不祷告全时间呢就是做传道人了，不是说全时间，然后再一祷告圣灵的水流哗就回来，最后还是不行，我就知道神要我代职侍奉，所以代职侍奉是我这个不得不这样做的事情哈。但是我的心里面是一直想要全时间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大伯哈当年就是北大的但是因为得了当年的肺结核会吐血的，当时得这个病是绝症会死掉的。有天晚上他在做梦的时候呢，梦到神呼召他，一梦呼召他，他就天一亮就跑到我祖父母的房间去说，昨天晚上神呼召我。我的祖父就和我大伯说呢，说哦，昨天晚上神也和你妈和你娘也说了要呼召你做宣教士牧师传道人。那这个两边一应对呢就非常喜乐呢，而且他的这个血呢就停了，身体就好了，所以就能够回去读书啊等等等等。那么我的父亲是老二，他们两个年龄比较近，常常聊天。我的大伯身体好了以后呢，就发现他长得很帅啊，个子也很高一点都不比于洪杰差 很帅的啊。那么我们家当时又很有钱哈，很多的长辈都是到德国、法国去读博士的。他就说呢，如果我去读个博士回来再来奉献的话，不是更是荣耀主的名吗？若是主许可，再去做点事情，有社会经验，那这样去注目会的话，就不会被人家怎么样子啊？就容易相处嘛，你知道吗？我父亲知道他的心变了，他逃避神的呼召。后来有一天呢，突然之间吐血就走了。所以我的祖父母到我的父亲呢，当我要全时间的时候，他们都说，我们不鼓励你，但是也不勉强，也不阻止你。我的祖母说，你必须要有所谓的超自然的经历才行，因为我的大伯就是超自然经历。所以为着那一个，我再想出来也不敢出来。感谢主，这些年让我在宣教里面，因为是一个长老，所以也不是教会的一个牧师，所以就不会有这个 conflict of interest， 能够各个地方服侍主哈。所以我就想到说，一个人逃避神的呼召哈，若是神严厉起来的话，那么约伯就淹死就约拿就淹死就算了，神在呼召别人。因为当时呢，约拿不过是以利亚、以赛亚，很可能就他们先知学校里面一个比较被神用的一个学生，先知门徒而已，还有很多的先知可以用的。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哈，有些事情我们主的恩典很大，但是如果主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有我们不愿去的尼尼微，有一点我和有的人一样哈，这个有几个地方我不太喜欢去的，印度就是其中一个，我不讲谁不喜欢去哈，有没有你不想去传福音的人啊？有没有这些你巴不得神的审判临到他身上，不得好结果的，不说不得好死啊？就是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人？有一天神要你向他传福音，伤害你的人是你看不顺眼的人，和你两个人就是不对头的人，神要你去传福音。那你要不要去？我记得有一个人，当初我不想向他传福音，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传福音很难啊。后来做了牧师了，邵慧敏感谢主哈不要告诉他哈他现在跑到最南边佛罗里达去了哈。但是感谢主，从他这个信主，还有别的人信主之后，我就发现呢，哎，神啊，你太厉害了啊！这些人我都不想向他传福音，我觉得我和他传福音嘎不来，你知道吗？别的人比较容易哈，他这个人哈让给别人吧，没想到神不但让他信了，而且让他做了牧师了啊！所以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啊！所以你看不顺眼的人呢，说不定就是主给你的哈。所以他是躲避耶和华逃往他施的先知哈。然后呢，这个个人都哀求自己的神的时候呢，船长一看少了一个人。找来找去呢，找到舱底底下去。你知道从这个约帕到这个他斯中间有3000多公里，这个船票贵得不得了。当时开起来要大概有人说要将近一年之久，因为中间可能是上货下货不晓得哈。他就是死定了心，像诗篇139篇，我要逃到海基去躲避耶和华。但是在哪里神都在。所以呢，别人都在祷告的时候，他在沉睡，下到舱底。有人解释哈，不是我灵异解经哈，他说一个人违背神的时候，结局就是一个往下，再往下，再往下，不但下到要到下到约帕去，下到这个要下到这个他斯去，而且下到船底去，到最后下到海里去，哈，一路往下走，离开神就没有好路走，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体验很深的，是不是？让我们明白今天在我们心中有什么抓住我们。让我们离开神，离开神没有好下场，就是一直往下下，啊，一直往下掉，啊，那一些被神使用的呢，也是往下落，但是落在地里长出许多的子粒来，那是舍己的，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船主到他这里来说：“你这沉睡的人呐，起来！啊，为什么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我觉得今天这个世界就是狂风大作，邪恶淫乱，这个世界的风暴。这个世界的暴虐像强风一样啊！大家都在说教会在哪里，基督徒在哪里，还在睡觉，还在赚钱，还在为自己活。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有没有使命感？有没有在神的面前知道说我们在神面前顺服神的话，世界就不是这个样子。若是基督徒都站起来，每个都侍奉神的话，在神面前被神使用的话，我们的环境就不是这样。你相不相信我们中间每一位，你回到家里去顺服神，愿神在我们身上得着我们，我们愿顺服舍己，我就要把神的祝福带到你的家里来。 家里的气氛就会改变，我们这个人的品质就会改变，因为改变是神的大能。阿们。我常常给年轻人说，婚姻最好的这个促成剂就是自己改变自己，然后最大的一个破坏力就是努力去改变对方。当你一结婚之后就想开始改变对方的时候，你就没好日子过。若是你知道自己要马上改变，在神面前先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你就发现这个家就不一样。我们今天很多结婚都很久了，我们家里面可不可以再突破？当然可以突破，先从自己突破起，自己先改变啊。那而且我们起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逃避的一种方式就是睡觉，放纵自己，放纵自己，让自己没有自觉。但是他神都不需要叫他起来，外邦人就把他叫起来，起来祷告你的神。一个需要外邦人让我们祷告的先知，我们真是惭愧。今天世界在呼喊，基督徒教会在哪里啊？今天教会很多的教会，路德宗等等，很多已经在那个地方让同性恋的人在那里做牧师，已经在那里公开支持同性恋，已经和这个世界怎么样子去拍马屁，去和世界迎合啊，为着怎么样子，为着讨人喜欢。今天这个时代的教会到底能不能在神面前站得住啊？逼迫不见得是外面危险的刀剑啊，很多是我们心灵里面别人的接纳和别人的喜欢不喜欢。我们愿意走孤单的道路吗？主说门是小的，路是窄的，不会改变的，学生不能大过先生的。下到船舱沉睡，我们不要再沉睡啊！然后我们怎么样起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起来祷告。我们不要只觉得说今天教会在神的面前缺少神的祝福，我们起来祷告，祝福就来到。每个人都有责任啊！他们彼此说我们抽签抽出谁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圣经里面也有这个抽签的例子，这个一抽就抽出来，把先知给抽出来，真是丢脸啊！先知应该带进祝福的哈，带进平安的，反而被抽出签来啊！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被抽出签来连累众人的先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侍奉的里面，在我们的团契，在家中，在教会里，不是一个连累众人的人，外面看不出来，但是时候到了就抽出来了。有一天我们都要在神的光中，我们的嘴巴的闲言闲语都要说出来，我们暗中所做的事都要被光照明出来。我们今天在这里好像活得没有神一样，我们今天活得好像不在神的审判台前，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哈，让我们有敬畏神的心哈。这个他们对约拿说，你做的是什么？因为他躲避耶和华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抽签，这个是抽签的意思哈，把约拿给抽出来啊。他们把他丢在海里，海就平静了啊。他们这个跳下去以后呢，这临死也不肯去的先知，我本来不是这么写的，我说临死也不肯祷告的先知。我相信如果约拿那个时候向神祷告认罪，主啊我去了，风浪可能就平了，然后他就和大家做见证，大家也会敬拜耶和华啊。约拿 起码做了一件事情，看让人看见神的可敬可畏，所以他们本来求问自己的神，现在全部都敬畏耶和华啊。神在我们的身上呢，当神工作，无论正面反面，别人都看见神是不可轻慢的啊。那约拿在神的面前啊，让众人看见呢，违背神的下场啊啊！先知约拿的神迹三天三夜，神叫他去传三天的，他走了一天就走完了，不肯讲三天，这个叫做偷工减料的先知啊。神要他讲三天，他讲了一天，心不甘情不愿。第一天带着那种愤怒的心情啊，虽然他不得不去，他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去的，因为不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下去，所以只好去讲，对不对？然后讲的心不甘情不愿，四十天，尼尼微倾倒。在圣经里面记载原文只有五个字啊，全本圣经全历来以来记载最短的一篇的讲道，然后最有果效，100%得救。希望我们牧长出去传福音都有这样。我下个礼拜就要去带一个Long Weekend 的那个 Labor Day 的这个 Gospel Camp 啊，那个我们去那边去，现在的人呢、啊、心里面越来越冷淡，越来越没有需要。在下个礼拜还有布道会，所以这个我们在这里传福音哈，真是要求主怜悯哈。但是 anyway， 这个约拿呢，历史中最简短的信息，历史上最有效的福音呢，希望还有最后呢，希望罪人灭亡的先知。 约拿的自白啊，放入求死的先知哈，哎，怎么啊？为罪人悔改，大大不悦；为神不降灾，大大生气；为毕马术死，烈日晒，发怒；为不得不来啊，向神生闷气，所以一直发怨言啊，取我的命去。还有暴露自己的弱点，在这个地方在神面前放赖斗气，我只好这么讲。啊，他真的是无赖啊，在神面前神好欺负的样子，因为神有怜悯，神说你连这个恶人你都有怜悯，不以不审判他们，何况是我呢？所以我也就生生气好了啊，这个实在是有点过分哈啊。所以约拿呢，让我们看到他从悖逆神开始以后呢，他就下场就逃避神，从东北跑到西北，他的下场就是从仓底到海底。他在神面前许愿呢，就从渔夫呢又到亚述。有人说呢，这个鱼就游到北方去，把它吐在离得近的地方，好，这个我们没有考据哈。然后说无奈，从大风到小虫都是神在掌控，他没有办法。然后不甘，从三天到一天，然后求死，从许愿到发怒，一个许愿的人到最后发怒，神听了祷告反而发怒，因为这不是他真正的愿望，他不得不求的。那我相信约拿悔改呢，是因为他在神的面前呢，事后的反省。他看到这个他不认识神，对神的认识呢很有限度，所以当他回去之后，在他思想神的作为的时候，我相信神感动他，让他在神的面前知道呢，他过去祸上一条命呢，头碰南墙呢终不悔，现在呢知道神的碰到他的底线，但是呢让他呢就引到我要讲的第二点哈。这一个图画是几天前我们宣教的伙伴赖木森牧师寄给我的哈，我都看不太见哈。他一本意思说，并不是因为海水让这个船沉下去，而是因为船里面进了海水让船沉下去。他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世界不进到我们里面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是不会出事的，但是当世界进来的时候呢，就像船一样会沉下去。所以今天我们一方面要积极的追求，同那清心祷告的人追求，一方面我们要逃避外面的诱惑，因为外面太多的诱惑假冒为善的，似是而非的，光明天使的，很多的诱惑，这些东西呢可能是我们的自尊，我们的自义，我们的面子，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要求，任何好的东西都看到，但是呢你一口咬上去的时候，里面那个抓的手伸出来了，一口咬上去呢，原来是一个鱼饵，那什么样子，那是罪的毒钩，让我们呢私欲就怀的胎，生出罪来，长出死来，我们在神面前就变成没有力量，变成一个废人一样好像在神的面前再也没有力气来跟随主的道路哈。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保守自己的心胜过这么保守一切那约拿的教训我给他取了一个名字从别一个角度来看呢，约拿是一本突破的书，就是我们每一个老基督徒呢，在神面前被神所使用，也愿意献给主使用的人呢，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跨不过的坎我们有很多事情呢，当神碰的时候呢，我们就逃避神我们过不去，我们放不下但是神不放弃我们神让约伯呢能够把他最里面那个跨不过的呢带他过去好像有点勉强他，好像一个爸爸妈妈勉强一个小孩子一定要吃饭一样，或者是该做的事情为他好的那第一个跨越呢，最简单的是外面的，是约拿不在乎的艰难危险跨艰难800公里的沙漠或者陆路干旱之地呢，他是不太在乎的。那跨危险呢，这个亚述的残暴，我想他也不怕的，因为我们常常看到我们在中国教会这几十年来看来这个外面的压力逼迫呢，从来不会让中国教会萎缩的。我记得以前听赵天恩牧师讲了一篇道，他说从49到94，那是我94年底听他讲的，他说中国教会的基督徒人数从80万到了几千万所以逼迫或者外面的无论什么样子的艰难无论是文革的时候等等，这些艰难呢都不会让基督徒跌倒，但是腐败可以，享受可以，安逸可以就像青蛙里面的水呢青蛙在水里面呢很舒服，在舒服的环境之下呢被煮熟了都不知道。今天我们如果太舒服要小心要小心不知不觉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失去了动弹的力量，到有一天我们连自觉都没有了，感觉都没有了。第二个呢，我让他说七上八下的这个里面的爱恨情仇心里面的这个斗争让他怎么样跨民族情节跨不过去，因为他是一个以色列爱国的一个先知 让他去敌国啊，他过不去，跨文化差异啊，他们是野蛮之民，是一种残暴之民，而且文化语言都不一样哈、啊，有这种这个基本的不同，然后跨仇恨的心态，他的心中比亚述帝国，比我们中国人谈起小日本来还要恨啊，因为他们也是王国在亚述的手里面，还有跨自我膨胀。因为他在北国是很有名的先知，爱国先知，可能是他人家给他说这是爱国先知哈，所以让他去敌国呢，他简直是他自己没有办法受得了哈。但是我相信这个可能不太那么困难哈。然后还有一个跨，他的顺从的底线，我们能够顺从神到什么地步？我们愿意奉献，我们愿意辛苦，我们愿意奔跑，我们愿意为主受苦，但是让我们里面完全顺服。神知道我们里面的 hard button 是什么，一 push 起来，约拿就是这样子啊，神一 push 他，嘣就跳起来，他宁愿死也不要去啊，因为他基本来说他的民族情怀，还有他自己的一些对这个善恶的这些不公，因为就像哈巴谷书一样，这些人加勒底人坏得不得了，比我们还要坏，怎么二人能够来这个审判一人呢？这是不公义的事情哈。所以他善恶呢，他觉得这个观念他过不去，这些恶人应该是恶有恶报，时候未到，今天还要他们回头，怎么可以呢？啊，跨个人的信念，他觉得这是不合适的事情啊，他为人的价值标准呢，他也接受不了，他生命的极限，因为他只能到这个地步，他没有神的爱，他缺少神的眼光，所以他没有办法去爱他的仇敌，或者跨过他自己，然后这个跨过越他顺从的底线。它里面一个顺从底线，到此这两个是一样的啊。然后跨时空眼见啊，他没有办法从事后来看，他也没有办法提升自己来看，他只觉得这是非常不合适的事情，他看不见啊。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信心了，来信靠神，知道神的属性，认识神，神做事情绝对是对的，在神面前要越过自己，这是他所需要学习的事情啊。然后约拿很多特点，第一个逃避神的先知，圣经里面第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第一个被抽签出来的，第一个敢向神发怒的，第一个因为罪人悔改而不高兴的啊，然后呢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不死啊，然后呢最短又最有效的福音，然后呢他是预表基督的死而复活啊，他是这个是一个主耶稣自己用来的来讲这个例子，所以这个神迹是真的啊，因为主耶稣用这个例子来说哈。那约拿书给我们看见神的作为，神的旨意一定成就，这是我们要明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我们需要从这个 cover to cover， 然后贯通里面神的旨意和神的法则，我们要经过神的话来认识神，而不是单单看字面去研读而已啊。研读让我们能够找到神的里面的精华，知道圣经的精义在哪里。所以呢这个看见神的怜悯呢要临到罪人，其实神给亚伯拉罕呼召就让他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在这里又要约拿去向敌国去传福音，已经很明显让以色列看见神的救恩是为着普天下的，不是只为犹太人的。但是一直到彼得下哥林流家里的时候，整个耶路撒冷还起来怎么样责备他反对他，他是不能接受，所以他是顺服神，那个神看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吧，他把耶路撒冷的地位呢全部放掉，他把他的背景全部放掉，顺从神下到哥尼流。他下去的那个时间就是他在神的面前顺服神，超越他自己的底线，他自己的背景，他的传统他的一生所信靠的一些的信条，都在非常牢不可破的犹太的规矩的里面呢律法里面的规矩呢，他顺服神下到哥尼流去，让神在那里开了外邦人的五旬节，在这个地方开始所以保罗也是一样，这些人在神手中被神完全使用的呢，他就是在神的面前被神制作，从一个顽石变成活石，从活石在神的面前成为教会的柱石，然后成为神家的宝石。所以神的手在他的仆人身上一直在制作，约拿也是一样，神借着他自己里面把他里面的本性翻出来，就在他的那一个最不能够过的底线上，神来让他突破。若是神要使用我们，我们早晚在神的面前要过这一关，就好像你一定要凭着信心过约旦河，若是你不凭着信心，在抱怨在怀疑的时候觉得很难的时候，那就回到旷野，转回旷野 绕行旷野，倒闭旷野，一下子38年变成40年之久。我们如果过去了就过去了，过不去永远在绕。我们基督徒这么多年，不要都在旷野里面绕，而是信靠就透过去。难处一定有的，约旦河的水不会分开的，除非你的脚跨下去，照着神的吩咐跨下去，不是我们自己的习惯。所以基督徒侍奉神其实就是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走窄路。若是不然的话，我们基督徒是最有福的啊！神要祝福我们的工作，保守我们平安啊，然后我们心里面也有喜乐，也一无挂虑，凡事祷告啊，那我们什么？我们真是传福音了 啊！但是目的是为着地上短暂的。神不是要我们这样子，神要我们看见将来的荣耀，在神的手中，知道神要做成他的工，我们在神的手中，愿意被神来制作，我们都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他所要我们行的善，就在他眼中预定的事情啊。所以神的手在制作他们啊，神的智慧安排万事互相效力。那么看见约拿突破以后，他回头写的自白啊，愿意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让神来突破我们在神面前的关卡，能够不让神在我们身上呢好像走不过去，我们在这里愤怒，在这里抵挡，在这里逃避，然后在这里成为世界的笑话，然后在这里沉睡，在这里怎么样子啊，不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亚伯拉罕我这个就不讲了哈，因为很快旧约很多的先知呢，他都看到新约的影子。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看见树上，树就是十字架的意思哈，这个两个字在这个古文，在希腊文的，在希伯来文的里面可以通用的哈，挂在树上有一个羊羔代替他的儿子，所以他能够体会神把他的独生爱子呢，好像自己把心爱的以撒献上一下，但是呢这个献上是为着我们的罪人啊。大卫看见坐在宝座上面的基督，主对我主说啊，等我是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啊。所以大卫看见他不自己不是王，有一个真正坐在天上的宝座，那个基督是王啊。所以他们都从里面看见，所以或许约拿经过这个事情之后呢，也能够明白神的救恩，神要去拯救全世界的人，不是只有犹太人，也为罪人要拯救罪人哈，能够明白这些事情。那么我们在神面前也是如此，像约拿一样常常找理由逃避神的呼召，我们的性格传统也很自意狭窄。其实我在很多跨文化的，或者是说回教，或者是说中亚洲跑的时候，很少看到华人的宣教士，如果有的话就是马来西亚最多，新加坡那么小也有，但是你都可以算成大马来西亚再来香港有一点台湾的很少，中国的刚开始中国的还在适应，知道去这个 touch water， 因为很多没有经过很好的装备，到了外面也很难啊。所以中国的性格呢，还是以住在自己四合院里面比较舒服这个不太愿意跨出来的这个我今天本来想穿我们若歌教会的这个招待的领带，现在就是有一条都是羊，看到没有，是吧？因为我是若歌教会的荣誉招待从教会开始就招待，一直到后面去外放宣教去了开玩笑就往外宣教，我才开始这样我去讲道常常宣教年会常常带这一条，因为上面都是白的羊，好像神家里面的，但是还有黑羊在外面，迷失的羊，主耶稣要去的我们在这个地方唱诗赞美祷告神呢，主说我在外面呢你们好好唱我要去找那只黑的那个迷失的羊我只是举例子，不是真的了不要以为说这样的，我们奉主的名，主当然在我们中间，但中间那个黑点呢，也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好像努力自洁，但是我们生命深处呢有一个黑点呢是神碰不得的，那个黑点呢让我们在神面前呢有一个破口有一个裂缝，常常在神面前力量能力喜乐平安失去，一定要把那一个也能够怎么样的在神面前交给神。约拿里面就有这一个东西，我们里面有没有，我们里面的黑点在哪里，神总要碰到这个东西我们也有自己的船舱可以睡觉的，有自己的蓖麻树可以暂时遮阴的我们都求这种的逃避神，也求这种暂时的舒服，但是神要兴起环境呢，让他蓖麻树死掉，让你船舱被叫起来，为什么？神有事情要我们做而且时间过得很快，我现在已经变成70后了，转眼这个我们中间这个60后50后越来越多了，对不对这个 时间不等人的啊，体力也不等人的，脑子更是不等人的啊。我不知道烧焦多少次东西哈。啊，只要玉芬不在家，我常常烧焦东西，所以我现在煮东西哈，又要上 fan， 又要上 light， 然后又要在旁边走来走去哈，要不然的时候明明烧焦了，你还是看不见啊，闻到味道的时候才勉强知道啊。所以神新的环境来，要我们回转啊，更新我们，翻转我们的生命和性格呢，让我们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每个人都有我们的领域位，每个人都有我们的工作，神要我们做的啊，比约拿更大。人子三日三夜在地里头，看到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啊。约拿啊，这个我就不讲了。基督是神的儿子，约拿是仆人。基督为罪人死，约拿不愿意为恶人被赦免啊。信主的人得永生，约拿只叫人悔改，后来尼尼微人也是犯罪灭掉啊。以色列国虽然当时复兴了一下，到最后也是灭掉，因为他们不悔改，不是真正悔改。耶稣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让我们从撒旦权下拯救回来，让我们在神面前成为神家的儿女，而且要带领我们进入他的荣耀。今天教会太少讲主要来，或者我们当年我们后来要进到主的荣耀里面去，我们不太听到这个信息啊，弟兄姐妹们，我们自己不要忘掉，我们有一天和主面对面的，逃不掉的啊，很快。我再想想看，在20年如果我还能够在的话啊，那能够还能够侍奉主的话，那是最好的 dream。 要不然的话，总希望说怎么样，在大灾大难大病大痛之前呢，先被主接去啊，不要遇见这些事情哈啊，早点到时间。我这种年龄已经到这种时候了啊，所以你们不要看我还很年轻，虽然看起来哈啊，但是时间已经过去了啊，你不要笑我，你也很快就70后了，哈哈，时间很快就到的了哈啊。那昨天我看到两个小孩子都是一个12年一个15年生的，这些人都叫我太爷，时间就这么快的哈啊，所以就是这样子吧啊，把握时间哈啊，比原来更大。他是受苦的仆人，他是罪人的救主，他是复活的基督，他是救恩的元帅，他是教会的元首，他是再来的君王，主耶稣还要再来啊。然后为罪人死啊，这个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还在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为我们死，这是耶稣的爱。远远大过约拿，这约拿不能够思议的事情啊。然后呢，最大的神迹啊，耶稣为我们啊死，钉在十字架上，圣洁公义的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挂在十字架上，受尽所有的羞辱，然后进到坟墓，然后从3天从死里复活，最大的神迹，最大的爱。今天神爱所有的罪人。我们常常讲同性恋是我们反对的，同性恋的对象是我们要拯救所要关心的哈。那最丰盛的恩典够用的，最美的盼望，然后最奇妙的主，每一天可以经历他的奇妙啊！只要转向他，求告他，他是何等奇妙的主，让我们做。所以他让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比约拿更大啊！耶稣说：“这个不是你栽种的，何况你立为大臣这么大。”啊，这个听说比伦敦还大一些啊！啊，城墙上面可以有好多马一起开的哈！啊，城墙还大哦，时间到就会停的。OK， 时间到了它就停了。你们看得到，我看不到，我只看到12:05啊！叫，我都不晓得若哥这么进步啊！啊，变成报告事情出来了哈、啊！这个你们怎么事先不告诉我呢？嗯。OK， 我们更要重要的今天的结论就是来到这一位比约拿更大的主的面前，学习顺服吧，学习信而顺服吧。若是我们愿意把自己交给主啊，不是我们的道理先让自己做活祭，而是完全把自己给主，就在你的现在在神面前不讨神喜悦的这一点上面转向他，放下来，就在现在捆绑我们在我们身上的破口，捆绑我们好像一个鱼钩吊住我们的，让我们已经身不由己，已经力不能胜的地方，祷告主断开锁链，释放我们得以自由。我们在主的里面跟随主，我们不见得外面做什么大事，每一天活在主的面前。我的母亲被主要接去的时候，我收到那个消息说2个礼拜要过去，我正好在 Tennessee 传福音，全身没有力气，跪在神的面前认罪祷，在神面前祷告迫切。我说主啊，我不能讲这个道了，讲不下去了，但是又不能飞过去，刚下飞机。 然后主我在祷告里面，主向我说，你的母亲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她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主向我说的这句话，我里面的人像如鹰展翅上腾，得力啊，重新得力，在神面前欢喜快乐站起来，因为神向我说话。后来我就买了一个 bulletin， 就做他 memorial service 的一个上面。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的母亲只有中学程度，普通话都讲不好，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做，相夫教子，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今天早晨我的儿子要去讲道，他也是牧师，英文牧师，我就说你这个家伙本来根本不可能服侍主的，都是因为妈妈的缘故。因为他今天早上正好要讲这篇道，我就把这个见证讲给他听。我说都是神的怜悯，因为母亲还有父亲祖母爱主，所以神的祝福就一直临到你的身上，要不然你是一个最爱世界的人。他说 You got that right。感谢主，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们只要转向他，神可以制作我们。我们难道比神更有能力吗？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借着约拿书，虽然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深入，但是我们看见你的怜悯和你对这一个普世的心态。主啊，你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有一人沉沦，因为你就是爱。主啊，让你的爱能够真正的融化我们，也愿你自己的呼召能够真正的来吸引我们，催促我们，让我们不做一个转背逃跑的人。亲爱的主啊，不让我们做一个下沉的人，让我们在你面前也不沉睡，我们能够起来。我们不单单在你面前寻求喜乐平安，我们更在你面前做一个跟随你势力在你面前与你同工，多结果子，让你得荣耀的人。祝福教会，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奉主耶稣的名，阿们。